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3号，公元2004年12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称，释放登斯勒将会对藏中关系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纽约藏人利用圣诞节在美国展开抵制购买中国货活动。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在这里通过要求释放登斯勒决议案。西藏大学生展开的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抵达本罗城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称，释放登斯勒仁波切将会对藏中关系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详细内容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国际人权团体的呼吁下，以及移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及支持者不断地举行示威抗议集会，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判处死缓的西藏高僧登斯勒仁波切。美国参议院也提出决议案呼吁中国释放他。四川省监狱管理部门的官员本周一向法新社透露，丹增德勒仁波切目前还活着，被监禁在南聪地区的一座监狱里。这名中共官员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没有被处决是因为他在狱中表现不错，他听到上级考虑将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图登桑贝在有关仪式上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有可能改判的消息是一位四川省监狱官员向法新社透露而已，中国政府外交部方面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声明，因此有关仪式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正确回应。如果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事件真的像四川官员所述，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给予欢迎。中国政府也必须尊重国际社会和流亡藏人及非官方性组织长期以来为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图登桑菲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将会对正在接触的藏中关系起到更有力的作用。对于四川省监狱官员昨天向法新社透露丹增德勒仁波切还活着的消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茨仁则表示，
那么从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既然2年期限已经过了，他还活着，就说明他应该不会对他执行死刑，不会执行死刑了，他就只能给他改判成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那么从相对于死刑缓期2年执行来说，他就应该是一种应该算减刑吧，但是必须要减的，这是根据法律，因为你不可能无限制地停留在死刑缓期2年之间。因为这个案子它不仅涉及到丹增德仁波切的问题，而且它涉及到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西藏人或者是西藏的僧人，他们是否有像中共所说的那种恐怖活动。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而且中国政府对这种和平反映自己的自由意愿的藏人的镇压在全世界都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要改变这个东西，为了达成那个反恐的便捷便车了，所以呢他就制造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这一套成功了，他就可以把对镇压西藏自由运动来说成是反恐，给一个当地西藏人有名望的一个人制造冤案，有意识地制造这种政治案件。像这些案件的推翻对中国政府是个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他肯定会这么坚持，这是第一点。他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表现好等等，那么根据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观后效这个中共的说法呢，为什么缓期2年执行呢？就是看他表现好不好，认不认罪，认罪了我给你减，如果认罪不好，我2年后要执行你。那么丹增德勒仁波切肯定不会好，因为他判处死刑的时候在法庭也好在任何时候他都是拒绝认罪。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罗藏藏族被处决的时候一样，他们说他供认不讳啊，他又承认啊等等等，他都说，因为全世界是没有任何人见到过他们两个人，所以由他们说怎么说就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证实，也没有人能够证伪。所以说这个表现好或者那些都是他自己说了算，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这一点做到了。但是后面路还很长，就是洗清这个罪孽 揭露中共政府用一个国家的机器对一个喇嘛为了就是制造一个中共政府证明中国政府对西藏自由运动镇压反攻而制造出了这样一个冤案。
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也表示，有迹象显示丹增德的仁波切将会获得改判，显示出中国方面没有对他执行死刑，也不愿意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无罪释放他。这表明中国政府想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民众当中博得信任。他表示，
在美利亚加纳给大瓦拯救地这个政策的人那段地了呀，这边也能先特别财务通过有上这个政策的那段地七天开业那边的路当过五日子徐贵军生。
由于丹增德的仁波切是在没有任何合法公正的审讯下判处死刑，该案件进一步向世界人民证实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正在遭受严重侵犯的事实根据。因此西藏青年会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无罪释放他。现年52岁的丹增德的仁波切被指控炸弹攻击，但是他否认这项指控。判处2年死缓的丹增德的仁波切死缓期限已经在本月2号结束。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月12号星期天，移居在纽约西藏社区的藏人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利用圣诞节举办了抵制购买中国货活动。根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临近圣诞节，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积极购买圣诞节礼物。针对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出现了中国制造的商品，纽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近日发动抵制购买中国货活动，引起美国民众的极大关注。活动组织者和纽约西藏社区的藏人以及支持者在星期天利用假期游街，将圣诞歌改换歌词，用歌声呼吁各家商店老板不要引进中国制造的商品，同时呼吁民众不要购买中国货。举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抗议中共非法侵占西藏长达55年。活动还将焦点放在抗议中共践踏西藏的人权和鼓励美国作为经济发达的世界强国要以自己制造的商品为荣，而不需要靠中国的进口商品。当天圣诞颂歌手也挥动着大型的西藏国旗，表示将支持西藏人民为自由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这次在纽约利用圣诞节举办的抵制购买中国货活动，也是为了宣传西藏政治作家贾亚努布出版发行的一本名为《购买龙的牙齿》。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抵制购买中国货的意义和作用等。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苏纳朵杰和纽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协调员丹多一致表示，这个活动得到了很多过路人和商店经营者的支持，部分人还希望这种抵制中国货的活动能够全球性的展开。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青年会的助理秘书长嘎栋锦密赤烈，本月3号到5号代表西藏应邀出席了在智利圣地牙哥举行的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2004年世界理事会议，来自75个国家的250多名理事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简称IUSY 是由世界100多个国家中的143个青年组织组成的，建立已有90多年，目的是争取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解决全球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根据西藏青年会消息，在这里圣地牙哥举行的为期3天的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2004年世界理事会议中，通过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的仁波切决议案。该议案是由该组织首席秘书长恩佐阿门多拉提出的，提案中包括要求世界领导人在难民方面多加关注，支持全球的非官方性组织。议案强调要特别关注西藏长期的自由斗争，并共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的仁波切。代表西藏应邀出席会议的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嘎栋锦密在会上就有关西藏问题发表了讲话，同时详细介绍了西藏青年会驻世界各地分会为营救丹增德的仁波切和其他西藏政治犯所举行的全球性活动。本月3号到5号在智利圣地牙哥举行的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2004年世界理事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表决 制定了14项决议案，其中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4项决议案。该4项决议案分别是：第一，关注西藏人民争取西藏自由所展开的各项活动，关注西藏被剥夺的文化和宗教自由权。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登兹德烈仁波切、第十一世班城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第二，谴责中国政府非法侵占原本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西藏。第三，呼吁美国就1959年、1961年和1965年所表决的议案进行再次谈论，重新审议西藏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通过美国监督投票设立一名特别代表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第四，利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就西藏人权状况方面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大学生展开的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抵达本罗城市，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部分西藏大学生为了印度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第十一世班城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以及向印度民众加强宣传西藏问题而展开的为期一个月的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与本周已抵达印度卡纳塔卡邦首府班罗城市。摩托车周游活动负责人扎西贾索向本台表示，是3名西藏大学生组成的摩托车周游活动于本月1号开始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启程，途经印度孟买、布恩、三塔拉、库拉普尔、果阿等10多个城市，已抵达印度卡纳塔卡邦首府班罗城市。活动者在脸部画上西藏国旗图案，向民众散发有关宣传西藏现状的文件，受到了各新闻媒体和当地民众以及支持西藏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扎西贾索继续表示，他们在印度布恩城市中展开活动时，布恩三哈拉电视台一名女记者为了给予支持，特别参加了短暂时间的活动。他还说，摩托车周游活动在印度果阿至网络之间的行程当中，2辆摩托车出现故障，1辆摩托车由于发生事故导致一名学生的脚部严重受伤，被迫退出活动，其他成员继续在展开活动。活动者计划在印度班罗的所有大学中进行和平示威、散发传单、演讲等，加强宣传西藏问题。他们结束在班罗和比拉科比、红苏等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各项活动后，将继续前往印度肯尼亚库马里城市等展开活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介绍的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神话与传说，神话内容比较广泛，包括起来可分为世界形成、人类起源、劳动生产三大类。关于世界形成的神话是说天地山水等大自然最初是怎样形成的，这方面的神话有沧海变桑田、世界四八形成歌、四八载牛歌等。关于人类起源有大鹏与乌龟、猕猴与罗刹女繁衍人种、卵生人种、蛋生英雄等。关于劳动生产方面的神话有青稞种子的来历、马和野马、七兄弟星等。除上述这些外，关于大自然形成的还有亚拉相布神山、库拉喀什神山、卡瓦杰布神山、朗谢卡瓦桑布神山和年轻唐拉神山的神话和各地湖泊的神话等，如马旁永措的传说、青海湖的传说等。这些神话反映了藏族先祖们对世界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最原始的认识，展现了祖先对雪域高原的热爱、憧憬，透露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望。神话与传说同为一个性质，它是先民们对大自然的原始认识，是原始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